古人言，人分三六九等，木分花梨紫檀，是截然不同。就拿这个胆子来说，有胆子大的，有胆子小的，它不分男女。说是胆子大的，有与生俱来的，生下来就胆大，通过锻炼之后胆子就更大。有的天生就胆小，就怎么锻炼这胆子也大不了。这就是人跟人不同之处。拿灌篮来说，虽然是个女流，胆子就大，主意就正，面对着狡猾的叛徒非常镇定自若，说的情真意切，就把这万大海给骗懵了。这万大海就是个胆小之辈，他不胆小能当叛徒吗？他怕死啊。还是那句话，人最怕的是什么？就是个死字，因为死了死了，一死百了，不能从头再来。有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实在不行从头再来吧。说死了我再来一回，不死这事儿不存在。所以生死是最宝贵最宝贵的。这小子胆小怕死，凭灌篮嫂一说，那周司令周天农要置他于死地，所以吓得他心惊肉跳啊。问计灌篮嫂咋办，灌篮嫂给他出了个主意，你呀、就把我出卖了，我去把那些兵丁们全吸引住，你抽空快跑，好去找咱们党组织。好好好，灌篮嫂，那你可要受委屈了。哎呀，自己的同志你还客气啥，在什么时候我也得保护领导的安全。嗯，可也是可也是，那我马上就采取行动了，快点招呼人去吧。灌篮嫂说着话转身开门到了院里了，万大海呢也跟着出来了，高声就喊，甚至把嗓子都喊破了，来人呐，来人，这是个共产党的女匪，她要跑，快把她给我逮住，快。他这一喊不要紧，院里站岗的巡逻的闻听此言，呼啦往上一闯，抓住灌篮嫂，拿绳马上把他捆起来了。这时候万大海是前院后院一个劲儿的喊呐、快点去支援，有共产党，快点去啊，快点去啊。这些民团的士兵听他这一咋呼，抄起武器纷纷赶奔前院。万大海一看行了，心中暗自高兴啊，心说灌篮呐、灌篮呐，并非我对不起你呀、我是保命要紧呐。想到这，他到了后院溜到墙根底下，这一段墙比较矮一些，他搬了两块石头垫脚，双手扒着墙头一卯劲儿，噌窜上墙头，然后一片腿砰跳到墙外。他往哪儿跑他也不清楚啊，反正能跑了摆脱目前的困境就行呗。到了外边他摔了个屁股墩儿，双手扶地刚要站起来，突然伸过一只大脚来，正踩他胸脯子上，别动。这是他没想到的，一开始啊他以为是民团呢，等仔细一看，一张大黑脸出现在他的眼前，非是旁人，正是好汉许世友。许世友啊，早就做好了安排了。灌篮嫂一进院子，他马上布置弟兄，在院外头转了几圈，把出入道全选好了，准知道万大海从后院里跑，这是在计划之内呀、不出所料，这小子真从这儿跳出来了。许世友嘿嘿一阵冷笑，万大海，你个狗叛徒， 你还想逃命吗？你中了我们的烟炮鬼吹灯了。
哎呀，饶命啊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
晚了，你就错一万回，想回头也来不及了。我要替党和老百姓除害，拿命来。说着话，把掌中的鬼头刀一晃，一道闪电啪，把这万恶的万大海狗头砍下。紧跟着许世友一转身，随我来。他们赶奔前边的正门，来到正门这儿，二栓子就喊：“周司令驾到！”这儿有四个站岗把门的。一瞅来了伙人，刚想问是谁，一听说周司令驾到，就一愣。还没等辨清怎么回事呢，许世友急步到了他们的近前，把鬼头刀一举，咔嚓一刀，把那小头头的狗头砍落。其他弟兄往上一闯，不容分说，把那三位扑哧扑哧扑哧全都撂倒在地，把武器全都缴获了。紧跟着闯进院子，到了院里还喊呢：“周司令驾到，周司令驾到。”此刻这帮民团呢已经抓住灌篮嫂了，想问问万大海怎么处置。正在慌乱之时，听说是周司令驾到，谁不知道周司令，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，大家一愣，扭回头观看。正在这时，许世友手疾眼快，把大枪一举，对准灌篮嫂身旁那两个匪兵，砰砰就两枪，撂倒了两个。其他的民团呢，一看不好，是四散奔逃，那能跑得了？许世友领导这帮人都是虎啊，一对一也不在乎他们。人走的正，行的专，气儿就壮，所以远了用枪打，近了用刀砍，啪啪，哎呦哎呦，啪，扑通扑通，就这种声音。眨眼之间没出两分钟，是解决战斗，把民团是整个给包圆。这回打的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，把灌篮嫂也给救了。许世友赶紧问灌篮嫂：“受伤没？”“没有。”“害怕没？”“没有。”灌篮嫂一笑，许世友暗挑大拇指，真是个巾帼的英雄啊！绑绳给解开，众人离开万大海他们家。许世友提议快找柴火，把这王八窝给他点着，让老百姓也高高兴。众人动手，火焰高啊，一会儿的功夫，再看这王八窝是烈焰飞腾，哗，嘎巴嘎巴嘎巴嘎，火光冲天，真是火鸽子乱飞，火球乱碰。众人退得远远的，心里说不出来的高兴，说不出来的痛快。好，干得好！大家急忙就退出这危险之地，走出多远去，回头一看，那火还在着着呢。就听锣声阵阵，好像有人咋呼着在那救火。咋呼的人不用问，是其他的民团所为。哪管三七二十一呀、啊！众人迅速钻进了大山，去找队伍去。眼前就是木兰山，过了大山便是坦途，现在是黑暗，黑暗过后便是黎明。这十几条好汉走了一程路，这一口气离这石头寨就不远了。这石头寨就是现在我军驻扎之地，顶多还能有五里地吧。大家心里头一阵高兴啊，都有一种快到家了的感觉。可许世友在前边引路，正走着呢，从道边石头的后头啊，蹭窜出一个人来。 这人手里头拿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，脸上还蒙着一块纱布，把许世友吓了一跳。久经征战还没见过这个，这个人横刀是拦住去路，站，站住，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从此处过，留下买路财，你们兜里都有多少钱都给我掏出来。许世友不但不害怕，气乐了，嘿嘿，心说这都是讲故事里头发生的事儿，叫我遇上的。山大了什么兽都有，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，你说这小子多大的胆子，明知道寡不敌众，就你一个人能拦住我们这伙人吗？你有多大的胆子敢赤刀在这拦路抢劫呀、啊？哎，许世友一招手，其他的人全站住了，没有一个害怕的。许世友就问，我说伙计，缺钱花了，想要拦路抢劫是也不是？少说废话。许世友说，行，不说废话，你能不能把脸上那块黑布撤下来，让我看看你的真面貌，你做了什么亏心事了，还把脸挡起来？少说废话，先吃我一刀。说着话蹦起来，奔许世友就是一刀。许世友往旁边一躲，唰，他又是一刀。许世友一躲，他又一刀，把许世友给气乐了。乐啥呀？一看这位啊，根本不懂武艺，根本不会使刀，怎么知道的呢？一看这位一着急啊，拿刀背当了刀刃了，砍人哪有刀背砍人的，他这刀都没挣得过来，这不说明他是个外行吗？最后许世友微微的晃动身躯，使了个勾挂连环腿，嗖啪，扑通，这主摔了个仰面朝天，把刀也扔出去了。就见这个主也不跑了，伸手把脸上那块黑布拽下去，盘腿往路上一坐，是捶胸大哭。你们杀了我吧，把我杀了，我心就静了，一了百了啊，你们随便吧。这回大伙像看怪物一样把他团团围住，许世友不下命令谁能动手？许世友深感奇怪，等离近了仔细打量，这人不大，20岁刚挂零，是个年轻的小伙子，长得还不黑，五官清秀，看相貌是个善良之人，没有横肉什么的，也不是贼眉鼠眼的，眼睛都哭肿了，看这意思不是这次哭的，不定哭了多少回了，好像他肚子有无数的委屈，从他简短的言语之中也带出来了。许世友就感觉其中必有隐情啊！你看许世友啊，面粗，性情粗暴，但是心非常细。许世友蹲到他面前就问，哎哎，哥们儿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泪不轻弹，你哭啥呀？多丢人现眼呢、啊、哎，你劫道还劫出理来了，怎么了？打了败仗委屈啊，你就哭？
哎，你别屈望我，我哭不是为了这事儿，我哭的是老天不公平啊，这个世界上没地方去讲理去。
哦，
这样行不行？我就问你一件事儿，你对我实话实说，你为什么要拦路抢劫？你不知道这犯法吗？你不知道这么办缺德吗？
我什么都知道啊，但是我眼下急需用钱呐、啊，要没有钱呢，不定还得死几个人呢。 因此我把良心夹到嘎吱窝里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我这本身就是作孽呀，我自己作死。
你看他说的是句句是实情啊，许世友看得出来也听得出来。哦，急需用钱就灭着良心抢劫呀，你太错了。需用人手不？我这有的是人，刚才你拦住抢劫的事儿，只要你说出道理来，我不怪你，我也不处罚你。相反的，我们身上多少还能凑俩银子，但是得有道理。你讲讲，你为什么急需用钱？你叫什么名？家住在何处？你要一一讲来。二栓子在旁边说话了，我们头问你呢，你要实话实说啊，你要胡说八道，今天把你乱刀分尸。哎，人们在后头是七言八语，这主抬头往四外看了看，把眼泪擦擦。行，那我就说了。哎，你们再往前走不远就是石头寨，石头寨就归麻城县管辖。这事儿啊，就发生在石头寨，它是这么回事儿。他坐在地上，一铺一解，一字一板，把事情讲述了一遍。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在这石头寨住着个老太太，是个寡妇，叫梁梅氏。老人呢60岁了，他跟他的外甥叫李平儿一同生活。他有子女吗？没有，就靠着亲属给他帮忙。那么大的年纪了，有个大事小情，身边离不开人呢。他外甥李平儿啊，是个好人嘛，一点也不嫌弃，就像个大孝子一样服侍着梁梅氏。本月初一的晚上，梁梅氏啊拄着个拐杖上茅房，那时候厕所都在院里头，一时不慎失足跌倒了。这上年纪的人就怕摔跟头，这一摔倒了，眼前一发黑，是人事不省。李平儿在屋中听见了，赶紧跑出来了。舅妈，舅母，你咋了？快醒醒，快醒醒。说着话把老太太抱起来了，然后把她拖在屋中。这老太太这一个跟头就没醒，到后半夜就咽了气了。究竟啥病死的？李平儿他不是大夫，他当然是不知道的。哎呀，老太太这一死可咋办呢？惊动了左邻右舍，大家纷纷前来帮忙。李平儿心想，给老太太安葬吧，买棺材。哎，咱必须得说明，这个梁梅氏老太太啊，颇有积蓄。别的甭说，房子、院子、园子、地都有，还有什么银镯子，还有点散碎的铜钱，比起其他人来要丰厚的多。就因为有点财产惹了祸了。他呀有个娘家侄儿叫梅殿英，这小子不是东西，是十足的赌徒。在他姑母在世的时候，他很少登门，每次登门就是要钱呐，在赌场输光了，逼着他姑母拿钱。老太太惹不起他，就给他俩钱儿。除此之外，他连边儿都不沾，都是人家李平儿在此照顾。这回有人一给他报信儿，他听说什么？我姑妈没粮食死了，死了好啊。他剩下那点财产正好我继承啊，这回我发了笔小财。他雇着辆车急冲冲就赶到石头寨，进门来的别的不问了，就咋呼开了。乡亲们呐，你们认识我不啊？我叫梅殿英啊，死去的老太太，哎，那是我亲姑妈梁梅氏啊。 我姑妈没儿没女，她死了，我是唯一的继承人，是不是这个理儿啊？啊，这房子、这东西、所有的物件都是我的，谁也不准动一草一木，包括你李瓶儿啊，你也算伺候到头了。从现在开始，这没你的事儿了，土豆搬家，滚！你说这小子是个人不？连一句人话都不会说。李瓶儿自然不答应了。嗨，我说没电影啊，老人在世的时候你都不伺候，老人不在了你跑到这儿讹霸财产来，世上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儿。哎哎，你这话说的，好好好好，我明白了，为什么突然间我姑妈不在了呢？肯定遭了暗算了，是你小子动着手脚，你把我姑妈给害死了，你是凶手，我得告你去。这小子就这么缺德，翻箱的倒柜找出老太太部分积蓄，到了麻城县的县衙，见着县长叫刘德水，这告了状的。当然了，师爷也好，管牢狱的人也好，连这县官也好，都贪了银子了。在那个年月，腐败的是不堪回首啊，那太厉害了。就是老百姓常说那句话，衙门口冲南开，有理没钱莫进来。接到报案之后，他立案批准了，不问青红皂白，把李平和他的大哥李银全给抓起来了，到堂上也不问怎么回事啊，吩咐一声，每人各打40大板。您说这是为点啥呀？原告有一告，被告还得有一诉呢，他也不容人家分说呀，就这混蛋的官儿啊。一声令下呀，当差的把他们拖下去，一顿板子把哥俩打的是遍体鳞伤，不省人事。李银儿伤势过重，当堂口吐鲜血，是一命呜呼。李平儿有个弟弟叫李童儿，知道这件事儿了，气得直跺脚啊，这是什么官府啊，这是什么糊涂官呢、啊，你简直是瞎判呐、啊！本县你说了算，你不还有上级吗？我到府里头，我到州里头，我就告你去，为我的兄长伸冤。结果走漏消息，被县衙的官人给抓起来。刘德水一笑，咋你还要告我？今天我就叫你尝尝苦头。